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美中贸易纠纷看似休兵之际，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即将解除对中兴的禁令，美国国会议员批评这将是对中国的屈服投降，美中贸易是否陷入更艰难的一战？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就在人们对于美朝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成功机会越来越表示怀疑，并且质疑这次峰会能不能够按计划举行的时刻，川普总统预定星期二要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二预定的两个小时的会谈期间，文在寅将会努力的再向川普总统来保证，下个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会产生历史性的突破。川普总统在星期一发出了推文，敦促中国在制裁朝鲜期间要谨守中朝边界，直到他能够跟金正恩签署协议。朝鲜威胁会退出与川普总统的会谈，并且责怪美国单方面要求弃核。后来川普和白宫的其他官员否认他们坚持以所谓的利比亚模式来处理朝鲜去核化，但是仍然坚持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以换取丰厚的补偿。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宣布，对源自中国经由越南进入美国的钢材实施高额关税。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海关将对越南生产但是在中国基本制成的冷轧钢卷在进入美国时收取近 200% 的反倾销关税以及 256% 的反补贴关税。商务部表示，美国在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双反关税之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到2亿1500万美元。商务部最后查明了这些钢材基本在中国制成，但是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中国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的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了越南，再向美国来出口。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将台湾列入钢铝232关税案的豁免名单。蔡英文还承诺将会派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下个月在美国举行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希望以此能够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蔡英文在22号上午对于到访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代表团说，目前世界正面临许多传统与非传统的挑战，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在这个时候格外重要。今年3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命令启动一项保护美国国内工业的贸易条款，包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墨西哥等暂时获得了232条款的豁免，不过台湾并没有被豁免。中国青海的一家地方法院在星期二对知名的藏族政治犯、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宣判。扎西文瑟的一名辩护律师梁小军说，扎西文瑟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扎西文瑟的宣判。该组织东亚研究部主任罗柱华在声明中说，今天对扎西文瑟的判决极不公平，他因为以和平的方式让人们关注西藏文化遭受系统性侵蚀而被残忍惩罚，将和平推动藏语教育当作煽动分裂是荒谬绝伦的做法。32岁的扎西文瑟原本是一名商人，2015年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是要消灭他的语言和文字，它是一种谋杀民族文化的方法。同样也是在中国的消息，最近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副教授翟菊红，他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中共修宪，结果遭到学校开除党籍，记过处分，并且调离了教学科研的岗位。翟菊红他究竟是踩到了中共意识形态管理的哪一条红线呢？我们下面就为您邀请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分享一下他的观察。常平先生您好。
哎，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翟菊虹事件这两天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您认为翟菊虹教授他到底踩到了中共的哪一条红线呢？
应该说他踩到了新旧两条红线。这旧的红线呢，就是不能挑战一党专制，但是呢，在之前宪法是可以讨论的，可以，尤其是这个甚至这个一些学者，倡导这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这个个人专制，以及个人崇拜是可以讨论的，甚至可以公开否定的。但是呢，现在它成为一条新的红线，就是个人专制，啊。旧的红线是这个一党专制，新的红线是个人专制，一党之内个人专制。那这两条红线它同时踩到了，所以呢，现在这两条红线呢都在越走越敏感。
是。那么长平先生也有报道说，翟菊虹教授在课堂上的这番言论是遭到了学生举报的。那么也有人说，这也显示了现在在中国高校内这种言论控制是日趋的严酷，学生要纷纷来举报教授或举报其他的同学。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情况是如何呢？
据我了解，在课堂上设置专职的学生，监督教师的言论，这不是这两天才开始的，这可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但是在过去呢，可能五年前呢，相对来说不那么严格，有些执行的严一点，有些呢执行的松一点，甚至报告到学校也就能够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可能把它宽松处理了或者严格处理。但是现在呢，进一步的制度化了，这个报告制度啊，进一步的制度化了。基本上，据我了解，基本上在重要的课程上都有专门的学生负责监督老师的言论，然后报告给学校，而且学校不敢不处理。所以现在报告的情况，学校就是往这个严格的方向处理，不敢这个有所松懈。
是您提到的这个专门学生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分析说，身为党员的翟菊虹，他如果是因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遭到了处分，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家有家规，党有党纪。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评论？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您刚刚也提到宪法是可以讨论的，作为一位中国公民，翟教授有权来评论宪法，有权来评议人大。您跟我们谈谈您对这种不同的论点，您是怎么样来看？
首先，他在课堂上的出现不是作为一名党员，他是一位学者，他是一位教授。他的一个学生发的一条信息就很有意思，说我的一位宪法老师因为讨论宪法被处分了，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个宪法学者或者一个法律学者不能讨论宪法，那他能干什么呢？在课堂上，这个只剩下这个维护一党专制、歌颂党、歌颂这个专制的个人，这是非常荒唐的行为，而且这样的趋势在扩大，就是不只是这个法律方面的宪法的学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学者的这个讲课都受到监督，或者说没有受到监督的，他同样面临危险。所以呢，在高校，这个言论自由是越来越紧，而且中共他非常明白这个高校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留学生或者什么这个很多中国青年的一些言论，大家都不能理解。其实呢，都是在跟这些课堂上的非常细致的这些行为、这些做法是有关系的。
那么长平教授，我接下来想请您谈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极端呢。这个最近您也在关注，这就是最近中国的青年学者吴冠军教授，他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这其实是习近平的一段话。文章里面他说呢，习近平高度重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篇文章在中国的知识界引发了很大的讨论，那么您也就此写了一篇长文呢。 我想要请教您的问题是，您怎么样看待现在在中国知识界里面，从翟菊红教授到吴冠军教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差距呢？
是的，看起来他们是两个相反的例子，但其实都是互为一体的。就是吴冠军教授，可以说是一个确实令很多人感到很吃惊的例子，因为他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出现的，出现在网络的和出现在课堂上的。那他之前总是满口流利的这个外语，而且说着这个西方大家很多人都听不懂的这个学术这个理论词汇，然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非常非常挡把骨的文章，那就显示了不只是过去的一些学者，比如说胡安刚教授这样的学者是一直跟党在一起的，他显示了这是一个大的口袋，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姿态，无论你平时说着什么样的话，其实都在这个口袋里边啊，随时都可以把你拉到台上说这个跟党一样的声音。所以很多人感到，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一点上。
是，昌平先生，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近年来在中国高校里面，教师因为官方所谓的教授错误观点、发表不当的言论、带来负面影响，种种的理由，现在已经有多名的高校教师成为了整肃的对象。比如我们看到过去的重庆师范大学的谭松、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还有山东齐鲁工业大学的刘书庆等人呢。那么跟我们谈谈，您刚刚在讨论当中您也提到了，您说这个一个教宪法的教授不能讨论宪法，您认为这样种种的一种不断恶化的情况，它对于中国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还有未来的一个走向，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您的观察？
首先我想补充，就是除了这些遭到整肃的学者失去了发言的机会，另外还有大多数是晋升的，不敢说，还有一些人呢是有若干学者的因此就辞职了，我的一些朋友都是这个，因为觉得这是在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果，就是说，整个中国高校就没有学术活动了，有学术思想的人要么不吭声，要么就辞职了，还甚至现在课堂上的就完全成了这个党的宣传课了。这是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学术研究了，而他把这一套呢又以学术的名义这个呈现在高校，甚至呈现在世界，也因为很多高校的学生，他的另外一个结果是让另外一些学者过去可以说拍马溜须的，只知道去混经费的，拿这些拍马溜须去混经费的这些学者得意了，过去他们有点抬不起头，现在他们在高校占很高的位置，同时他们被有意的推举走向这个世界，他们在国外的一些媒体上也有了发言机会，在国外的一些这些学术论坛也有了发言的机会，因为其他一个部分沉默了，而这一个部分凸显了，那他将给整个世界的这个学术空间会带来非常坏的这个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昌平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5月19号，广西南宁市的司法局宣布解散白举明律师事务所，所有的律师呢被要求转去其他的律所。成立于2001年的白举明律所，他的主任秦永佩最近刚刚被注销了律师证。当局为何要强行关闭这家律所？这对于广西的公民维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就为您邀请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的陈家宏律师来介绍有关情况。陈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哎，你好。
你好。是，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谈一下这个当地的司法局宣布要关闭白举明律所的情况，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要强行来关闭律所呢？
首先呢，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前两天也就是5月29号，他们强行关闭我们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的情况是这样的， 5月19号，也就是前两天的星期六，我是8点钟就赶到了白举明律师事务所，这里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呢，他们司法局就来了6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副局长啊，因为我没见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领导。他们一进门，然后呢，我们的律师，其他的律师都集中在一起，坐在一个大厅会议厅里面。一坐上来，一个领导就说话了：“啊，哈哈，大家都来了，该来的也来了，不来的也来了，啊，然后就顺着就宣布，从现在开始，白举明律师事务所就地解散。”
嗯
啊，第二，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现有的所有律师，在这个月5月份之内进行分流解散。
嗯哼，
啊，
那么
然后第三，
嗯、是
第三，白举明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从此之后不能再出现。
嗯，
第四。来举明律师事务所现在这个办公场地再也不能作为律师的办公场地了。
嗯，那您对
就开始进行
是那
就是当时他们宣布解散，强制解散我们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的啊主要观点。
嗯哼，
他们后来那个我才知道他们那个是韦副局长，我问了秦永辉主任才知道那个是韦副局长，韦玉刘，
嗯哼，
副局长，啊，
嗯哼，那么陈律师，
他宣布完了之后，他说如果气氛好的话，
嗯哼，
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多聊几句，如果气氛不好的话，我宣布完马上就走了。嗯
嗯，那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当时律师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白举明可能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不是能够采取行动来恢复白举明律所？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时的情况，我们全体律师都已经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估计不到他会采取这样毒辣、阴险而绝、非常的绝的一个举措来对付我们白举明律师事务所。你对秦永辉有意见，你已经注销他的律师证了，是不是？这个律师事务所是秦永辉主任2001年创办起来的，
嗯哼，
是吧？现在已经20多年了，2001年18年了吧，是吧？但是秦永辉已经执业了20多年了，你已经于前几天，也就是5月14号公布说要注销秦永辉律师的律师证了，他已经说了秦永辉已经不是主任了，那不是律师了，但是他还承认秦永辉是这个所的主任。但是现在马上又必须解散。秦永沛当时呢虽然感到很震惊，他就提出了异议，他说领导，我可以把我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杨再兴律师，由杨再兴律师担任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这样应该可以吧。但是韦玉刘副局长就说不行，
嗯
啊，白举明律师事务所必须现在就解散，
嗯，
所有的律师马上分流出去，
嗯哼，
这个月内必须要完成。然后又有几个律师说，嗯，这么急我们怎么能够转得出去啊？找都没找到律师事务所啊！有几个律师就开始讲，尤其是杨再兴，他本来是信誓旦旦的说要做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的，但是他听到司法局这么讲，杨再兴你心意了，也不敢说想继承这个主任的位置了。然后他说那我就转到金融所去吧，广西中农律师事务所吧。那个韦玉刘副局长马上就反击说，杨再兴律师，我知道中农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罗思芳跟你是老乡，是吧？都是北海人，啊！但是你去中农所就不行， 这个不给你转去中东
了。那么陈律师，我们可以听得到这个司法局的官员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硬啊。那我们现在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关注，因为白举明律所他可以说是拥有广西人数最多的人权律师，您认为关闭这个律所将来对于在广西的这些公民维权运动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概只剩一分钟时间，请您简短的回答。
这个白举明律师事务所之所以现在就是被强制解散，主要就是因为白举明律师事务所有很多的人权律师，所谓的人权律师是敢于讲真话、较真、讲政治、讲法律啊。这个政治当然不是以中国的法律为基本点，而是以全世界的政治发展为趋势为方向，也就是民主社会为我们参考的对象、参考的目标啊。言论自由是吧，民选法律由人民来制定，法官、律师、检察院、公安官必须依法办事，是吧？政府机关嘛，也一样依法办事。但是他现在就看到我们因为太过较真了，太过讲法律了，他们认为共产党、他们政府机关做不到，我们在较真，给他们很难下台，所以说就像北京风云那样就进行打压。我们秦永辉律师就早就说过，北京风律师2015年打压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第二个就是我们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现在终于全面打压啊，这个已经实现了，已经兑现了啊。
好的，
至于以后以后白举明能不能为大家进行维权，是白举明这个名字没有了肯定不行，那是律师资源分流了，那是我们相应的律师啊，现在还有20个律师名义上是白举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还是有这种维权的意思，为公民讲真话、讲道理啊，坚持真理、坚持法律的这种心，是吧？是不会变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帮助公民，帮助全中国进行、全中国人民进行维权的这个法律意识不变，决心不变，态度不变。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陈家宏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祝您一切顺利，谢谢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川普政府是否真的要解除对中兴的禁令，拿芯片换农产品呢？美中贸易谈判，中国避免了美国关税，又得到了中兴协议，美国得到什么呢？接下来的细节谈判，美国是否面临更艰难的一战？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经济学者将和您共同探讨，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美中两国针对贸易纠纷发表联合声明，中方承诺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后，美国媒体在今天报道，美中已经就中兴和解达成协议，美国将取消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作为交换，中兴必须要大规模的调整管理层和董事会。美国政府为何同意放过中兴？取消中兴禁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美国未来要如何验证中国在取消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入世承诺等多方面的行动呢？美中贸易纠纷虽然暂时休兵，但是更艰难的一战是否即将到来？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夏教授您好。
哎，李文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夏教授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来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昭辉教授，陈教授，这是今天上午我们大家都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包括了这个《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金融时报》都已经报道了，那就是美中双方在上个星期的经贸谈判当中已经就中兴案达成了协议，那么美国将要取消对中兴的这个禁令。您认为这个消息它的可能性、它的真实性有多高？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取消了对中兴的禁令，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OK， 好，我现在简单谈一下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了。首先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可信度是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就是中兴这个事情本身在这个整个贸易冲突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呢，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对中国的媒体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有个面子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中国很想要达成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关键点吧。
嗯哼。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对，特别是对川普总统来说的话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要减轻赤字，还有的话就是那个解决就业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我认为是美方愿意就是放弃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吧。
嗯哼。
所以说呢，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可信性是比较大的。
嗯，那么夏教授，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先来看看，就在美国时间东部时间今天的早上，美国的参议员这个卢比奥他连发了好几条的推文，就是谈到有关于中兴事件的最新发展呢。那么卢比奥参议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从事间谍行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已经够糟了。中兴被制裁是因为他公然违反与美国的协议，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禁令，而我们现在却要相信他能遵守新的协议。另外呢，他还说到，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代表美国政府已经就中兴问题向中国投降。改变中兴的董事会不能够阻止中兴对美国的间谍和盗窃行为，事关重大，不能轻易结束，我们将在国会展开否决的行动。我想请夏教授先来谈谈对这个最新消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美国国会是否有可能采取相关的行动来制止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比较赞同卢比奥这个参议员的这种分析，因为我们知道中兴他说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但实际上他是准国企，就连美国商务部对他的罚款都能由政府来代为报销出资，所以可见这个公司他过去有军方背景，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得到的芯片向伊朗、朝鲜这些国家去提供，甚至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那么这些做法呢，其实背后当然是由这个政府军方的背景，所以如果对他进行姑息，放过他一马，那今后呢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由于这些年来这个在民用高科技领域甚至在军用高科技领域，中方都窃取了很多的机密，包括新近展示的轰20飞机的隐形技术，就是从美国的这个研究中窃取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不能不引起警惕。那么对于中兴呢，为什么创这个当局要放他一马，可能也是通过整个的贸易格局，如果中国真的承诺了要减少2000亿贸易逆差，那么美国在农产品方面或者其他一些产品方面能够获得相应的满足，所以呢川普可能觉得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他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就可以暂时放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言了，据说这个川普家族企业在中国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利益好处，我觉得那个呢我不足为凭。所以呢我们关键的看川普呢，他可能这个从商人的角度主要讲说为美国争取国家利益，能够让美国利益优先，在这个方面如果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就觉得可以放。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供给这个芯片， 那么中国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重要的部门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所以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而且三五年之内中国也很难发展出高水平的芯片。
嗯哼，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美国封杀中兴事件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流程啊。这是在今年的四月份，四月十六号，美国的商务部启动了对中兴公司的七年的禁令。紧接着在五月九号的时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兴就宣布了他们的主要经营活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进行。结果呢，没有想到短短五天之后，五月十四号，川普总统发出了推文，说他在与习近平合作，要努力的让中兴恢复营运。而在三天之后呢，美国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同意了要加入所谓的制裁中兴条款，继续要维持对中兴的这项制裁。那么紧接着就是今天五月二十二号，我们看到了几家美国媒体还有西方媒体的报道，那就是美国将要解除对中兴的禁令。我想请教我们的陈昭辉教授，您刚刚也提到美国方面的官员一再的强调中兴问题不在于美中之间的贸易讨论的范围之内，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兴问题其实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在现在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整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这样的一个发展，有很多人说美国政府在这场谈判里面让中国避免了美国的关税，又得到了中兴的协议，美国是不是输了？美国自己又可能得到了中国方面的什么样的承诺呢？我想请陈教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是，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是什么谈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大家想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同时呢也给对方最想要的东西。我认为呢，就是对于那个就是美国政府来说，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中兴呢，老实说呢，不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有就像那个夏教授刚才说的，它确实有些其他很多的问题。但是的话，我想他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解除中兴这个禁令的话，肯定有很多细节的那个控制性的条件，就比方说以后他们应该怎么。比如说美国商务部可能经常去到中兴去检查了，看他们的那个出货出到什么地方了等等，这种行为。所以说的话呢，以后就是中兴呢肯定不会在一种比较高的水平上面运行的，肯定会处处受到美国的制肘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什么，现在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就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到底中国对美国的让步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中兴的事情对美国的让步在什么地方。当然了，就是美国川普总统最想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其中一个最想要的东西呢，就是减低赤字，还有的话呢，特别是农产品，
对，
你要跟农产品，这一点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就是以后呢还要什么东西还可以达到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们可以再看。
嗯哼，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他还特别的强调，对于中兴问题，他说：“我的感觉是你将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些微小变化，但我不能确定。我只想强调，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事关国家安全、制裁政策，还有技术盗窃等相关的问题。”我想继续请教夏教授，美国的政府也一再强调，他们了解中兴事件的严重性，还有它背后牵扯的各层的复杂原因。但就像刚刚陈教授所说的，我们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要继续到中国就这个经贸谈判的细节问题来进行协商，那么一再的强调中兴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您认为这个罗斯部长他下个星期到中国以后，针对中兴问题可能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这个如果说真的像美国媒体所报道的，交换条件就是中兴要更换他的管理高层，您觉得这能够根本上改变中兴对于美国所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吗？
就像我前面刚刚分析过的，就是这个中兴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是普通的民营企业，所以改组它的管理层并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企业的性质。
嗯，
不管是谁坐上了位置都要听命于政府和军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高层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很多人严厉的批评，包括班农严厉的批评这个财政部长穆努钦，这个认为他是非常的软弱，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让中国这个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在美国国会呢 Rubio 已经表态要对这个事件呢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包括这个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然后其他的一系列的措施可以使得美国政府在有关方面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在没有得到国会允许的情况下顺利的进行。所以我想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架构能够使得美国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产生一些制衡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能够得以期待的。那么再加上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方呢，因过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大家可以看出，它可以承诺的非常好，但如果你没有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清楚，它很容易就抵赖掉了。即使白纸黑字写的，它也不一定完全兑现。所以这次呢，刘鹤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句话，可能外界不知道是不是足够的重视。他说到，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多少合适的东西让中国去购买的话，那么将来也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他说的一纸空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了协议也未必会按照协议去做去执行。那么中国加入 WTO 16年17年过去了，很多的承诺到今天都没有兑现。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次表面上这种协议的签订，其实呢关键在于怎么落实。如果不能落实的话，就像刘鹤所说的，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呢，川普呢可能会表面上的暂时上的一些条件的达成而感到高兴，但是呢从长远来看，怎么能够让他一步一步的实施才是最关键所在。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就是未来所面临的更艰难的一战，有关于这细节的谈判问题要如何来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广东的黄先生，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同志你好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同志他就是美国的宋江那宋江是打不过人家了才招安，对吧？那你特朗普同志倒好炮还没响就投降了，这就是我们那个湖南老乡伟大领袖毛泽东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确实一次被一次也证明了。我觉得这一巴掌这是打在这个维权人士民运人士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知道他们感受到疼不疼我不知道不知道夏彦良教授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这位夏彦良同志有没有感受到疼我不知道，或者他感受
到，我感受到你的脑袋是僵化的，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呢很抱歉，你这种脑袋还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里边，你不如看人民日报和这个新华社还有这个 CCTV。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评论，然后稍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先来发表你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呢，中兴是违反规则违反契约问题，不能也不应该不受到惩罚就过关，这关系到了中共2025年的规划，中共就是想用这种欺骗作伪的方法取得世界主导权，如果自由世界只是着眼于些许小利益就去绥靖一个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独裁利益集团，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等到强盗做大就悔之晚矣。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贾诩的网友，他认为呢，不平衡的贸易很容易逐渐变成资本掠夺，这是有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的。这次川普命令国会放过中兴一马，可能是从北京的部分贸易妥协找到了平衡，至于治标治本之论不好下结论。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这位朋友，他说就川普的性格来说，目前放过中兴暂停贸易战也许是为了短期更迫切的情况要处理，一旦川普缓过来应该会对中共更全力的打击，而且这不是川普个人的政策，是两党甚至是全国的政治精英的共识，估计到时中共还是会采取一不怕百姓苦二不怕人民死的应对措施来死抗到底。另外这位署名叫 Alex 廖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兴事件是美中贸易战的棋子，但是中兴高层应该引咎辞职，中兴发生严重的商业信誉问题，不仅消极不处理责任人，更对巨大的危机无预判无示警，危机处理缓慢，表现的完全是大国企的通病，没有出问题时钞票奖金只发给自己的小团体，出了问题就拉上国家人民给他背黑锅担责任，要这种高管有何用呢？ 那么我们看到不少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和评论呢、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昨天我们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里面探讨的是美中的这场经贸谈判，那么宣布了联合声明，那么大家都在谈谁输谁赢，双方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就在美中各界的分析都一致的认为，那就是这场贸易战不是停止，只是暂时的休兵，那么未来更艰难的谈判还在后头。我想先请我们的夏业良教授，您跟我们谈谈更艰难的谈判会是在哪些点上，我们将来要继续注意罗斯部长到了中国以后谈的有哪些问题，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先预览一下有可能有哪些重点？
首先，中国方面总是强调中国非常想购买美国的产品，但是过去这么多年能买的都买了，好像其他的没有什么可买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除了中方一直想要的民用高科技的技术以及军方的一些技术以外，还有大量的产品中方并没有实施购买。比如说像这个能源类的，还有这个通讯类的，金融服务和其他方面的很多的服务其实是可以购买的，包括教育服务。那么现在这个全球化的经济呢，实际上使得很多这个第三产业可以这个跨国界的进行，所以不一定呢像一个有形的产品一样这个进口到这个中国来才能够算是进口，就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方面还有很大的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另外农产品还可以继续的深化。那么假如说中国呢现在有一个做法，就是放弃了从巴西进口大豆，而从美国进行更大批量的大豆进口。还有呢就是说川普非常高兴的说基本上美国农民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中国以后都能购买，那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购买进口量会非常的庞大，足以使美国的农民不会感到为这个出口而感到担忧。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罗斯在具体落实方面呢，可以把这个过去历年来所积累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些学者专家们提的一些好的建议，就拿什么更好的更吸引中国这个进口的这一些商品和领域呢，展开全面的这个接洽和合作，谈一些细节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呢这个贸易战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是让人们更新思维，就是开拓一些过去没有深化的一些领域，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那么陈昭辉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罗斯部长下个星期到中国能够让北京做出更具体化的承诺吗？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北京不能够具体落实他们所承诺的东西，您觉得美国政府还应该继续与中国来协商吗？
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是怎么如何实施这些达成的那些协议，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不但能实施，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要可以验证每一步达成的协议是如何验证，这个是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实际上这个贸易协商呢，中美的贸易协商呢，实际上已经是几十年了，过去几十年都一直在协商。OK 然后那个成果呢也达成了各种各样的成果，包括 WTO 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效果呢，就实施的效果都不好。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这一届的就是美国的谈判代表，包括像那个纳瓦罗啦，像那个莱特希泽了，这些人呢实际上都已经很对这方面都应该是很深深的感觉到，就是如果说是没有细节，没有可实施，没有可以验证的这种步骤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一纸空文。OK，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在那个你看像那个在这个联合公报里面就说了，就像刘鹤副总理也就说了，说是中国市场是个非常就是竞争性很强的市场，所以说的话呢，美国一定他的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呢一定要拿出就是像样的产品，如果说是没人买你们的产品呢，那不能说是不能怪我们，不是说是我们没有进口，是因为没人来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的一个政府就是国企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是它的分销途径啊，什么是各种途径上面说呢，来就是所谓的贸易壁垒的来个能够来卡你。所以说的话，就比方说美国的牛肉是不是在北京的市场上面可能价钱卖得非常非常高，根本没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可以实施的步骤，能够确实发生让这些就是贸易隐性的和显性的贸易壁垒呢，能够让它消除， 如果没有这种的细则的话，那我认为这次这种谈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想这个罗斯是这个罗斯部长是非常非常清楚这些东西的。我也就认为同意你说的，就是说是这以后的谈判会是更艰苦的。
嗯哼，那如果说中方迟迟没有办法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或者细节化的话，那么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就会祭出了过去这1500亿美金的这个关税制裁，重新把它抬到桌面上呢？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其他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一定成果，这值得高兴的。但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呀，在媒体上经常喜欢大话讲狠话，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啦，又什么禁止美国出口大豆啦。其实这都是一种毛主席那种斗争哲学，不知道两国谈判要有妥协，是吧？双方要进行妥协，都是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呢，互相进行让步。我认为中国是会达成这种中美之间达成这种协议的，因为斗争两国之间都没有好处，都要进行妥协，不是以为是斗争就是革命。说这一点，我想中美之间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中美之间斗争，双方都是受害者。至于在落实这方面，确实要有困难，但是中国也会做到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说。
我就是觉得，习近平在这场贸易战当中啊，就是先保留底线，保留这个底线不变，然后经济可以让利嘛。我觉得习近平啊，他的主要心思啊还是在台湾，他估计是在等2020年那个选举的结果，然后最终。我觉得三胖才是牵制，想最终啊，先暂时就2020年之前先稳住这个川普嘛，到时候把这个川普的主要精力还得转移到三胖身上。
嗯，
然后三胖才是这翻云覆雨的关键。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请夏一良教授简单的来回复一下，您觉得这场美中的经贸谈判是不是也掺杂了其他国际政治的因素呢？一分钟时间。
是的，因为现在冷战的新格局或者讲新冷战的格局呢，也正在形成之中，所以不仅关乎到贸易，也关乎到整个的国际战略与安全。那么现在呢，跟这个朝核问题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包括这个在这次谈判之前，我们知道金正恩到这个大连棒槌岛跟习近平秘密会谈，所以这里边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另外呢，我赞同前面刚才这个河北的张先生所说的这个话，这个贸易谈判呢是为了达成双方都要达成的一些目标，但是不见得让双方都能够完全满意啊，这双方都会有一些让步，所以呢，太强调谁赢谁输不是一个好的分析思维。但是呢，如果一定要讲分出一个胜负的话，其实这次呢并没有得到像中方所大肆宣传的说中国赢了美国输了，所以以至于刚才那个湖南的张先生那个湖南的那位，他认为是美国是纸老虎，一打就趴下来了，美国投降了这个就是国内的愚民教育，这个洗脑教育的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次要讲这个胜负的话，还是美国多赢，中国少赢。所谓少赢呢，就是说中国仍然维持了一个贸易关系，而且没有那个引发非常大的严厉的这种贸易壁垒啊，或者是严重的高关税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也不能够完全消除，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时不时的还会出现相关的一些惩罚措施。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方面的那种宣传高兴为时过早，以为这次只要没有禁止这对中兴出口这个芯片，那中国就算赢了那不见得。而且假如说今后一段时间再禁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事情还不能够像中国宣传的机器那样所说的那种东西。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来自广东的徐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然后再请两位嘉宾继续我们的讨论。广东的徐先生您好，请说。
哎，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哎，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那个中国的官媒啊，他就开始说他以什么为胜利呢？他以美国不打我们为胜利，这个明显的这个美中的这个实力啊，这个不就对比出来了吗？而且我觉得这个美国应该把中兴这样的支持这种恐怖政权啊，还有独裁政权的这个企业啊，给制裁，要不然的话，国民还在沉浸在那种夜郎自大的这种氛围中，啊，以别人不打你而骄傲，这个肯定是，这明显的就道出你的实力不如别人嘛。而且呢，环球时报他也自己就说出来了，就说啊，开放市场是有利于国民的，那有利于国民的你中国却不让开放，这个就是。想人家你有点思维分析的话，就明知道就是我们的福利还要让美国政府来帮我们争取，真的是国内老百姓的悲哀啊。哎，我觉得有识之士或稍微有点思想的人都能应该能想到这一点，不要天天受这种洗脑教育、这种愚民的教育来继续欺骗老百姓。
好，谢谢您，广东的徐先生。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Peter Wynn 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共在外交上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利用专制体系，不需要遵守任何固定规则，不需要人民监督，不允许人们抗议和发声的特点，利用民主国家每个短周期就要接受人民选票的属性，在对外战略上其实是一路披荆斩棘，屡战屡胜，牺牲的是百姓的自由权利，挟持的是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壮大的是中国这个政府自己。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方 CD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并不想要中兴倒闭，而是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运营状态，一方面可以继续购买美国芯片，一方面继续将中兴捏在手中，必要时拿出来敲打，令中共不得不有所忌惮，守点规矩。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们继续在谈有关中兴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呢，传说美国要求中兴调整管理层，美国难道不知道中兴公司的性质吗？中兴是中国航天科技工业集团下属的企业，虽名为民企，实际上就披着民企外衣的国企。让中兴公司换管理层，就是将党委班子 A 换成党委班子 B。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当是领导人的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不知道川普总统和他的幕僚有没有搞清楚。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再请教的就是刚刚我想请陈昭辉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听到了如何美国要如何来验证中国在各方面做出的承诺。我们看到昨天川普总统连续就美中之间的经贸谈判发了好几条推文，那么在其中一条推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中国将要首度放开贸易壁垒和保护性的关税。那么这一点呢，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质疑或者提出了一些想法。我想请陈教授跟我们谈谈贸易壁垒，很多人说对中国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它是关系到它的政权生存的问题。您觉得中国有可能取消相关的贸易壁垒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呢，就是要完全取消呢，在短时期，所谓短时期包括中短时期啊，就是所谓的五到十年，要取消的话是确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所谓的就是中国政府说的三个自信嘛，我们一个最其中一个就是道路自信。所以说这个就是如果说是你真是改变的话，那是不是就对你的道路就不自信了？所以说的话，你要完全改变这种就是说是国家政府起在经济问题上面起主导作用的这种那个就是经济系统的话，要改变的话是很难很难的。OK， 所以说的话，但是呢，就是所谓的话，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贸易壁垒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隐性的壁垒。所谓隐性的壁垒，就是说是它可以完全说啊，比如说它的国企，它上面发到命令，它说我们那个最好要支持，要扶持国有企业，所以说的话，你们就不要去买美国的东西，也不要去买私企的东西，你就去买就去买国企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所以说的话，你就很难就是落实，然后是你也很难验证。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常难验证你怎么做到这个地步。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就是我可以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我就把那个数字给你卡进去。 啊，你每年要跟我解决多少？因为你既然是那个政府是市场的主导的话，那么很简单，你反正能够主导市场的话，你就买就行了。所以说呢，可能在这次的这个贸易协议，起码公布出来的贸易协议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数字目标。所以说呢，我想以后呢，这个数字目标呢，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想再继续引述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拉文，他在周末的时候接受美国 CNBC 采访的时候呢，他特别向这个川普政府提出了警告。他说，华盛顿应该专注的是什么呢？是推动中国的改革，而不是去执着于这个与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不平衡。拉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北京给你一张支票，要小心，他们是在收买你，让你为了那笔钱离他们远一点。您是不是也赞同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就像刚刚陈教授所说的，如果我们要把数字目标给定下来，这可能才是最困难的阶段。那么美国政府该如何来做，那么又不至于陷入于中国所付出的这种用钱来收买你这样的一种类似的这种陷阱呢？
对，我觉得拉文的这种说法更具有战略眼光，因为大家熟知中国政府都知道，中国政府善于阳奉阴违，做了承诺也不会去兑现。那么刚才讲到非关税壁垒，其实呢，中国可以表面上把关税降得很低，但你的美国商品进来之后，各种条件，比如说这个检验不合格啊，比如说文字啊或者技术规范说不符合中国的这个标准啊等等，它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另外像进口汽车，它虽然把汽车关税可以降下来，但是它可以加收有关汽车这个运行方面的各种附加费用。
嗯，
所以最后呢，到那个用户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拥有这辆汽车，你在中国开的时候过程你要花费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高昂的，所以呢一般人是承受不起的啊。我觉得这些做法呢都有可能对美国的这些商品产生实质性的就是非关税壁垒。那么这种非关税壁垒它是隐性的，就是说有很多可以灵活的条款来出台很多想办法想点子，让美国的产品在中国难以普及，难以受到人们的普遍的这种喜爱和使用。所以刚才提到了，就陈教授提到了美国牛肉，那么好的牛肉在中国它把你价格拉得很高，让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消费得起。那所以这样的话呢，说是它放开你牛肉进口了，但实际上你最后还是难以运行。所以这个方面的如果要是讲商业谈判、贸易谈判，尤其是国家层面的谈判，要想定的那么细致也不太容易做到。所以呢，应该在原则上要这个进行这个非常严格的限定，并且给予这个惩罚性的警示。如果要是讲中国违规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会采取严厉的这种贸易方面的这个制裁。所以我觉得这些才是关键。如果去拘泥于细节，每一个条文都那么细，但实际上这个中方最善于玩弄这些细节啊，过去三四十年的经验都是中国是在这些方面往往会胜于美方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
嗯，陈教授，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把一个问题交由您来为我们答复，顺便做一番总结。经历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贸易的纠纷和探讨啊，那么您觉得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作所为，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可见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的改革，因为这一连串的压力所迫呢？您觉得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我对这个结果呢，我不是很乐观。
嗯，
它可能会改善，但是要从根本的，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完全是市场经济作为主导的一个经济系统呢，我认为在可以看见的情况的事件呢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总的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大家谈判避免这个贸易战呢，对大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呢，我对这个结果呢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呢，就是以后中美之间呢，总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是呢，真正大的那种冲突呢，我认为呢是挺看挺就是不就不大可能发生的。就像那个你看，今天就是照理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可能对中国的进口产品进行
关税制裁的最后期限。
对，最后期限，你看。 前一天我们就达成了和解，所以说的话，我想以后呢也会不断的进行这样的，这个过程会不断的进行。
谢谢您。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朝晖教授还有夏以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节目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将要和您探讨的是中朝修好、美朝峰会还有戏码，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